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新的课程，我们再一次进入旧恩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在今天之前，我们已经跟各位一起看过了以色列人攻占了巴勒斯坦地区，把先祖赏给他们的土地分配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开始在各个的民长带领之下，面对着各自所占领的土地不同的挑战。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上两次的课程所谈的，在若书二书和民长记的故事当中，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全新的阶段，也进入一部新的叙述性的作品。那这个阶段我们称它为统一的王国时期，就是以色列他们建立的王国，这王国是统一的，在分裂之前，或者我们说忠贞的王国 Royal Dynasty， 看怎么样讲没有关系哈。那这个阶段呢，是以色列整个民族或者以政治结构彻底发生改变的时候，因为人民当中出现了国王，人民开始表现要对国王表达他们的忠贞，那么国王要有责任的照顾他的子民。那这个阶段有三个主要的人物是我们要叙述的，三个以色列君王：撒乌尔王、达卫王和撒勒曼王。三个王我们都知道，可以先说你说他非常巧，因为三个人都当王四十年。我们先很快的对我们已经上过的课程稍微简单的回忆一下，我们把经文故事整个的圣经的叙述性作品历史性的阶段分成了十二段，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六个阶段了，意思是我们开始要完成一半，要完成一半的课程，完成一半的救恩的经历，我们达到救恩故事的中间部分。那关于这个书籍，我们有14本相对应的书，我们今天这课程呢，以及我们下一次课程所面临的王国时期相对应的书籍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大，书越来越厚，但我们花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怎么会很短的时间讲很多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前面跟各位说每天读4章一直读一直读，慢慢我就要超过你们的进度。前面我们看的讲得很慢，因为前面总是一个预备的时期，对各位比较不熟悉的，但是在整个旧恩史里面相当关键的时期。我们现在进到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里面那这里面大部分的这些战争这些宗教的一些冲突，对我们而言其实是前面的很多事件重复的发生，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再跟各位一一的叙述。那各位看过了以后呢，我们提出几个关键的故事来做一些说明。那这故事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以撒穆尔先知的出现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他选了撒乌尔为王，当然是天主选他去富有，然后达卫做了王。那今天的故事呢，到撒乌尔王死亡作为结束。我们的故事要讲的是这个有名的先知是撒穆尔先知的故事。那么要记得他的出生、他的召教、担任职务和死亡，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还记得亚伯郎的叙述在创世纪12章一开始，天主给他三个许诺，给他土地，给他王国，以及普世性的祝福。我们在前一个阶段，在若书二书、在民长记已经看过了，土地基本上这个许诺已经实现。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碰到第二个许诺，王国，要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以及以后几周的故事里面慢慢的出现。那现在以色列子民呢，生活在先祖所许诺的土地上面，在民长时期，以色列子民怎么样都无法把全部生活在天主许诺之地的外邦人民赶走，因为呢，他们没有一直忠实的按照天主旨意生活。还记得那句有名的话，以色列子民又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民长记那么7次不断的循环一再讲，那最后我们发现民长记的结尾是说，那时候呢，以色列没有君王，每一个人按照自己以为对的生活形式。 民长记以这样的句子结尾。那我们在民长记之后，我们跟各位很短的介绍了一个小故事，非常温馨的如德传的故事，那跟民长记整个以色列人民相当强烈的对立。故事很小，意思却非常的深刻。接着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撒母耳记上的叙述。撒母耳记上这边描述人民总是遭受严重的挫折，所以他们开始呼求，求天主帮忙。他们同时也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够成功。他们以他们眼睛所看的、所观察的、所感受，他们认为啊，我们是需要一个国王。我们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的这些异邦的民族唯一的差别是，他们有国王，我们没有。他们有国王，我们没有。这个时期我们看见，那么天主对亚伯拉罕的许诺呢要开始实现，以色列子民要要求一个国王。那这个时候呢，天主要赏给他们一个时期，王国统一的时期，他们要建立一个对国王，当然国王是天主的象征，对天主真正忠贞的王国。我们可以先说，其实他们并没有忠贞，人就是恶性不断。不过我们回到这个许诺里面的话，这个许诺现在在达味建立了真正王国的时候真的实现。本来如果大家都像达味一样按照天主的心意来生活的话，那这王国本来可以永远存在的，因为王历届的国王没有这样的忠信，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成功。我这个王国打算一个真正永远存在的王国，既然人不能够实现，天主自己要来。所以最后耶稣基督来，那么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王国，和平的王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个内容我们还早，要到很晚才看见，但下一次课程我们会已经看见圣经当中相关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看见以色列子民怎么样离开传统的十二个支派的结构，他们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他们要离开本来的以支派为主、各支派独立生活的情形，他们要重新的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开始课程之前啊，就跟各位一样做个建议。那么在书上你可以做你的圣经呢、可以做一些眉批啊、标题啊，做个记号什么的，在自己在阅读时候呢有点帮助、那我看到我们的黄敏正神父在这边做了演讲，他也做了一样的建议啊。那上个因为这个星期的这个天主教周报一样，他的一篇文章也看了，这当然是大家是一致的哈。就不要把一本圣经呢保持着漂亮亮的哈，如果要的话就另外买一本好了，没有关系哈。那自己读的那一本呢，保持着稍微的多元笔记跟记载，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对神圣不够尊敬。大家要注意，我们不只是观看认识一个救恩的故事，我们希望的是进到这故事里面，我们不是旁观者啊。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读救恩的故事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每次看电影啊，看那个假的，干嘛跟他一起哭啊？但我希望各位练习跟着救恩的故事一起哭一起笑啊，一起悲伤一起祈祷啊，因为这故事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啊。天主透过这一个小的民族要给整个人类讲，那天主跟人的关系，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故事，超越任何限制的故事，否则我们不用读它。我们干什么要读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啊？很多人问，对不对？的确是，如果它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那让那些历史学家读就好了。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整个人类的生命故事在读，那整个人类包含我们今天，我们对某些剧情、某些情节，我们也感到失望，感到厌烦。我们要慢慢的学习啊，按照这个天主的立场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听见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天主的心跟我们的心不同啊，天主看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慢慢练习，慢慢练习从天主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发现，在这些人、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天主怎么样表达的，天主怎么反应的，天主怎样容忍的，我们会发现，那么天主用最大的耐心，他愿意等候我们。他的处罚，他的暂时性的惩罚，也不过是他愿意教导我们，等待我们悔改而已。因为人的成长是很慢， 啊，所以天主对我们有耐心，我们人更应该对自己要有点耐心。天主的目的当然是把我们彻底改变，整个的改变更新，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子女，成为一开始我们读的故事的天主创造我们时，我们本来是天主的肖像。好，我们在这样的回顾以后，进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部分讲的是撒母耳先知，啊，讲这个人。撒母耳他是伟大的先知，是以色列人民的领导者啊。那他是第十三位民长，从这个说法就可以知道，是接着民长记继续讲的啊。民长记里面讲了十二个民长的故事，我们当然知道真正的民长应该更多。我们只留下了故事十二个人，那么今天我们见到这个撒母耳，我们大概可以说他是最大的民长了。那么撒母耳的出现在整个的救恩故事里面，他跳上了人类的舞台当中的方式是非常美丽的。我想各位已经读过了哈。那么首先故事一开始集中的叙述他的母亲亚纳的身上啊。那么撒母耳其实一开始说有一个人是厄弗拉因的族人，名叫厄尔卡纳，有两个妻子，一个呢是亚纳，一个是培尼纳。亚纳呢应该是原配啊，那么结婚多年，可是呢没有孩子啊。他不断的哭求天主赏他一个孩子啊，在犹太民族里面，没有孩子对女人而言是最大的诅咒啊，最惨的悲剧。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开始就介绍了他是怎么样的苦求啊，以什么样的强度。亚纳呢在上主面前祈祷很久，厄里当时的司祭厄里注意到他的嘴唇，那么亚纳只是在心内诉说，嘴唇微微的动，却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呢厄里以为他喝醉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妇女啊，在这个圣所前面口中呢念念有词啊，不断的祈祷，表情激动哀伤，或者说表情丰富。那这时候呢旁人看了又没有听见他到底讲什么，这个人大概喝醉喃喃自语。那么司祭呢为了要维护整个圣所的秩序，他开始出言责备啊，责备这个女人。可是亚纳呢却向这个司祭倾吐了自己的困苦的情境，他说明他多渴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那这个司祭还算有脑筋，真正听进去了，他就非常好的安慰亚纳，他说你平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天主赐给你你求他的事。我考各位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今天是12月5号对不对，明天是6号，后天是7号，12月7号我们教会祭哪一位圣人各位知道吗？12月7号圣人不是女圣女，圣央伯洛薛 Ambrogio 啊 Ambrogio，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他告诉了他的母亲，告诉奥斯定的母亲，你不要担心，有这样一个为孩子苦苦哀求的母亲，孩子一定要悔改的。有这么样一个苦苦哀求的妇女，天主一定要答复他的。我觉得跟这很像啊，跟这不是很像。厄里告诉他，你放心吧，天主要赏给你，所以厄里不必是先知了。他是看见一个人这么热忱的祈祷，天主一定要答应的。问题是我们祈祷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强度，我们要问。好，亚纳回家以后呢果然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取名就叫做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说我向上主求得了他，天主赏赐的意思。 Samuel 那个字尾是 EL， 跟各位讲过对不对，反正 EL 结尾都是跟天主有关的啊，最简单，厄马努尔，伊马努埃尔，天主与我们同在啊，这边是向上主求来的。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撒母耳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者。那么他给两个伟大的君王赋了油，就是后来的撒乌尔王跟达卫王。那么撒母耳呢，扮演了先知、民长跟司祭的角色，这三个角色、三个职务同时都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三个 角色三个职务最完美的是实现在耶稣身上。你看见教会里面重要的人物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好，那么撒母耳诞生以后的第二年又到了朝圣日，亚纳呢他的先生要带着全家去圣殿里面，亚纳没有去，他跟他的先生解释说啊，他今年不想去，为什么呢？啊，等孩子断乳以后我再带他去，把他献给上主，以后呢他永远的要住在那里。当时他在圣所里面求天主赏给他儿子，就许诺了孩子要给献给天主。那现在呢他太小，带着去背着不辛很辛苦啊，让他在这边继续好好的安养啊，照顾他养育他，等他长大以后他说我要等他长大后把他献给上主。好，因为亚纳呢向天主许了愿，意思就是亚纳呢跟天主定了一个盟约，他向天主要求一个儿子，同时许诺把这个孩子呢献给天主，所以呢在孩子断奶之后呢，亚纳就实现了这个许诺。这故事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怎么样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所以撒母耳上第一章二十六节就叙述这个故事，孩子断奶之后呢，他就带着孩子上了圣所，他告诉厄里说，我主请听，我主就如你活着那样真实，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那时我为得到这孩子而祈祷，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上主，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最后作者说亚纳就把他留在上主那里。这个画面啊非常漂亮，非常的美丽啊。父母亲呢明白孩子呢并不是由自己产生的，孩子是什么呢？孩子是天主特殊的赏赐，孩子不是自己的财产，孩子是天主托我们代为管理的。所以我们要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就明白父母亲最恰当的回应是把孩子还给天主。圣方济常常说把恩宠还给天主，把恩宠还给天主，把孩子还给天主。所以撒母耳呢在这个非常小的年纪被带到示罗去，当时的约柜所放的地方，带到示罗去，那被奉献在上主面前。当时的司祭呢厄里就成了撒母耳的老师啊，我们说初学导师也好，老师。我们的确该想想看，各位在座的很多都是父母亲嘛哈，那么想想看我们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孩子的，是不是真的是代理天主管理孩子呢？是不是真的在适当的时候把孩子就交还给天主呢？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祈祷，有没有这样的一起咏唱圣诗赞美天主？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基本的信仰交给了孩子，让孩子在家中就学会了对天主的信仰，在家庭里面就已经是在天主的恩爱内成长，而且他明白他是完全属于天主的。我讲了一连串的话可能对我都觉得很刺心了，很心痛，不过至少可以跟你们的下一辈开始练习了，你带孙子的话可以这么带了哈，我需要没把你们讲老了哈。那如果还是年轻的话，连孩子要这样带啊，我跟各位分享好几次嘛，对不对？家庭如果没有发挥宗教教育的功能，堂区是很难的，堂区只能在这个好的这个家庭的宗教教育基础以上继续的建筑，继续让他成长的快速一点点而已。好，那么接着我们知道厄里呢他是一个年纪很老的司祭，越来越老，那我们知道后来各位还记得他的去世的故事，他又老又胖啊。他的个性也很软弱，那他基本上呢他已经无法尽职，没有能力善尽自己的司祭职务。那各位都记得在民长记结尾时啊，上面说了每一个人都各行其事，按照自以为对的方式生活行事。那民长记这么一句话呢，基本上表达的是一个民族失去了生活的脉络，特别是信仰的脉络，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再认识祖先的信仰故事，不知道天主在他们的祖先在整个民族里面所施行的救恩故事。 人不知道怎么样把祖传的信仰交给孩子，甚至连司祭都可以成为软弱的。我们知道厄利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孩子教好成为称职的司祭，这是一个非常哀伤的事情啊。后来我看到他的诗，他们怎么样表达，各位已经读过圣经的叙述。我们先看的是撒母耳，厄利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啊，既不怀念上主，也不关心司祭对人民的义务。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么说，讲得非常的严厉啊，不怀念上主，也不关心司祭对人民的职务。没错，读的话我就觉得很恐怖啊，我也是司祭相当程度的啊。哎，希望可以改过哈。相对的呢，在对撒母耳呢，从十八节开始的叙事很美啊。他说他穿着细麻的厄弗德，在上主面前公职，当时的宗教人士的衣服哈。那么第十九节一个非常美丽的叙述，很动人的叙述啊。他的母亲每年都来朝圣，那每年朝圣时呢，给他做一件小外裳，那给他带来。当然他的母亲一定是很能够预估啊，这一年他的孩子大概要长多高，好厉害，对不对？一年大一寸，那么365天就大365寸，开玩笑说了。我至少这个母亲是这样子很好的关心着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啊，孩子所穿的衣服一年比一年大，那么当然所蕴含的还不仅仅是身体，更是什么，他的智慧在天主的恩爱上连连的成长。那么当然接着有这么好的母亲，这么好的孩子，天主当然不会亏待他们。所以圣经他们说，那么上主看顾了亚纳，让他又怀了孕，生了三男三女。他把一个儿子献给天主，又得到三个孩子，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撒母耳又从在上主面前也渐渐的长大，在上主前长大。记得路加福音写的吗？耶稣在天主和人的恩爱前长大，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比较这些整个的圣经的叙述写法啊。我这样跟慢慢的熟悉，各位熟悉福音的话，那帮你们去看到旧约里面这些表达都是一样的。当然，整个的宗教经验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天主面前长大的。爱天主的人必然得到天主特殊的眷顾。那么撒母耳慢慢的长大以后呢，有一天成熟了。成熟到天主可以对他发言。那第三章讲这个过程非常的精彩的故事啊。小撒母耳在厄利面前服侍上主，那时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因为你可以解释，因为当时人不寻求天主，所以天主就很难以真正的表达出来。有一天厄利睡在自己的房里，他的眼睛渐渐的昏花，已经看不清了。那天主的灯尚未熄灭，撒母耳睡在安放在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你可以用今天的话说，他守着那个长明灯，永远不熄了啊！点在约柜前的蜡烛是不可以熄的啊！好，那个时候呢，上主来了，上主召叫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就跑到了厄利前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好，天主当然是看不见的。撒母耳听见声音，就以为是他的师父老司祭叫他。厄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厄利也没发脾气，打他一耳光，吵我睡觉没有？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母耳，撒母耳起来，走到厄利那里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利对他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啊，这个厄利还真是不错，对不对？然后接着呢？上主说，撒母耳还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他还没有经验，还在学习当中，因为上主的话还没有启示给他。接着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他起来又走到厄利那里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利于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便对撒母耳说：“去睡吧，假使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我们这边看见啊，当然厄利虽然是年老肥胖眼瞎心不盲，他还是有他的非常深厚的这个信仰跟宗教经验啊。他发现这个是情况不寻常，当然可以换，也可以想象他对这个孩子一直照顾，他知道孩子不是存心的闹他的 可以想象嘛。那这个时候他就发挥了我们今天可以说神师的功能，就告诉他你去睡，如果有人再叫你，那么你就怎么答。当然我们说你看，就是你知道我们这边可以想很多，可以发挥很多了，你可以想这人的眼光看恶理根本不尽职，对不对？可他还是能够给非常好的教导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言教身教可以一致，对不对？但有些人如果没有办法给好的身教，他的言教如果是对还是要听呢？福音的话一出说，司祭们啊，金士们坐在梅瑟宝座上所教的，你们都要听呢。他们的行为不要学就好了，是一样的啊。恶理还是有功能的。好，接着呢，继续叙述事情。撒母耳回去了，仍然睡在原处。上主走近，像前几次一样的召叫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这一段那么长的叙述啊，显示撒母耳呢必须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学习如何聆听天主的声音。厄里虽然是一个年老软弱的司祭，他毕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对撒母耳在重要的时刻提出了关键的教导。当天撒母耳终于发现天主召叫他，而且开口祈求天主发言。我们发现天主真的对他讲的话，那内容却是要惩罚厄里一家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十一节，上主对撒母耳说：“看啊，我要在以色列行一件事，凡听见的人两耳必要嗡嗡作响。到那一天，我必对厄里从头到尾实践我论他的家族所说的一切。你传报给他，我要处罚他的家族直到永远，因为他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凌辱了天主，却未责怪他们。因此我对厄里的家族起誓，无论牺牲或供物，绝不能抹去厄里一家的罪过。”当然你明白了哈，这个要抹去罪过必须是真正的悔改，光是有的外在的仪式是不行的，不足以真正的表达我们的悔改，当然就不能够消除我们的罪过。按照我们的和好分是很清楚了，对不对？审查定改，告明不赎，都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基本上整个宗教是一样的教导，一贯的教导。好，那么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根本的重点就是教导了撒母耳慢慢的学习对天主发言，对天主的话，对于天主的启示增加敏感度。这需要学习，这需要学习的。那撒母耳在圣所里面成长那么久了，我们不知道几年，随便说十年八年，这么久还得学习啊，需要耐心的，需要耐心的。我们在祈祷时需要耐心的。所以天主教要理2578条教导我们，天主教要理2578条教导我们，撒母耳从母亲那边学习如何站在天主前，又从司祭厄里那里学会了怎么样聆听天主的话。我们看这段话，天主教要理2578，天主子民的祈祷是在天主的居所，就是节约之柜以及稍后的圣殿的阴僻之下发展，教导民众祈祷的首推民众的领导者牧者和先知。我常常就是想，我们这些修道人啊，不论神父修女或只是主教们啊，我们到底有没有教民众们怎么祈祷啊？我指这个玫瑰金之外了啊，有没有教过怎么祈祷？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天主教要理第四部分的教导啊。我们看撒母耳的经验。好，撒母耳从他的母亲亚纳那里学习到如何站立在天主面前，描述的是说他母亲把他献于圣殿，对不对？然后呢，从司祭厄里处学会如何聆听天主的话，他会祈求说：“上主，求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然后呢，撒母耳自己也认识到代祷的重要性和价值， 他对他的民众说，至于我，我绝不愿得罪上主，停止为你们祈祷或停止教导你们行善走正路。好，这是天主教要理2578条直接从撒母耳记上所引的经文，谈到基督徒该怎么样在信仰生命当中彼此帮忙啊，教导以及学习祈祷。那我们看见了撒母耳母亲亚纳的重要性啊，真的我们永远没办法足够的强调母亲以及父亲的重要性啊。那么这边呢，天主教要理再一次拿了亚纳撒母耳的母亲作为榜样，要供全天下的母亲作为榜样来学习教导有关于天主的信仰。所以呢，撒母耳的故事呢，在这里呢，我们正好来到了以色列一个特殊的世代，他们不知道教导子女他们的信仰，因为前面是民长记嘛，已经各行其事了，还有少数的几个人，那亚纳其中之一，还知道要在这么困境当中更强的教导孩子们。今天我们社会不是一样吗？我们说社会那么乱，那更是如此，我们更该要把正确的信仰宗教的体验交给孩子们。在民长记的叙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妇女是卢德，那么现在呢，在撒母耳记上有亚纳，都是信仰的典范，特别是家庭宗教教育的典范。好，我们继续看。那么撒母耳呢，在第三章第十九节的叙述里面，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先知啊。我们读这段话，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撒母耳渐渐的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于是全以色列从丹到贝尔舍巴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知。丹到贝尔舍巴，各位不是会常看见，就整个当时以色列的版图的内容大概这么说的，从丹到贝尔舍巴，丹是北边，贝尔舍巴是南边啊。那么自从上主在使罗对撒母耳显现后，继续在使罗显现给他。我记得我们在若书二书快结尾的时候跟各位提这段话，若书二书里面，对不对，他们把约柜放在使罗，当时最早的约柜的地方，宗教的中心。好，那么天主呢不断的显现给他，也让他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百姓就知道他真的是被天主选了立为先知的。好，我们接着进到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内容啊。那故事还是跟撒母耳有关，不过呢，它的叙述的重点就集中在约柜，在以色列人和天主的盟约当中。当时的叙述是以色列人碰到一个强大的敌人，跟他们打仗，这个是各位熟悉的培勒瑟特人啊，这个民族强大啊，非常的强壮。那么以色列人一直被打败，连约柜也被培勒瑟特人抢走了。那培勒瑟特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在民长记也读过，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加萨走廊。当时有五个主要的城市，那成了五个主要的小王国。小王国，我们回忆民长记的叙述呢，每一个支派当时各有各自的领导。那么丹这个支派就在于培勒瑟特的交界处。那么丹这个支派呢，他们的民长没有办法把培勒瑟特人打败，他们虽然有一个非常强壮的民长山松，可惜的山松对妇女对女人的兴趣远远大过要打败他们敌人，因此没有真正的帮助他们成功的赶走培勒瑟特人，让这一个祸害一直移到下一个下来，到撒母耳记时候还是存在的。那到底谁是这个培勒瑟特人？那么今天很多的圣经学家、人类学说，他们是从这个地中海的西边啊跨海而来，大概从西班牙这边跨海过来的，是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对海洋呢非常的熟悉，他们也已经知道怎么样使用血气。这个时代呢，正是我们在一般的人类历史里面所谓的铁器时代的开始。那培勒瑟特人已经知道如何把铁融化，如果使铁变得更为坚硬。那各位在读的过程里面，你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九节还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人不会这些技术，他为了要有好的农作物农耕的这个器具，还去请求培勒瑟特人帮他们把这个犁呀耙磨的尖锐嘛，他没有这个技术。 这是他们的敌人啊，培勒色色人在各方面比他们强大的多。好，那么在打仗时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那培勒色色人呢把约柜抢走了，本来以为打败了他们的神，结果呢却因为劫走约柜呢遭到许多的灾难跟困难。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说，约柜被抢走以后呢，那厄里两个儿子也死了，后来厄里呢也死了，跌在这个门槛上面，脖子就跌断了，因为他体重啊太多啊。当时那整个的叙述就基本上在撒母耳之前的这些时期先知就结束了。好，那么接着第五章是叙述是培勒斯特人带走了天主的约柜，把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他们的神是达贡，达贡神，达贡神的形象是鱼啊，一条鱼样子啊。好，那么培勒斯特人信奉这个神明，当天主的约柜放入他们的神明庙中时，发生了有趣的现象。第五章啊，非常有趣的故事，各位大概已经读过了。第三节啊，那么第二天清早，他们起来以后呢，发现达贡神倾倒了，在上主的约柜面前俯首在地。他们把达贡竖起来安置在原处。第二天清早，人们起来又看到达贡又倾倒了，仍然在上主约柜前俯首在地。达贡的头和双手都断在门槛上，只留下了他的余身。这边的叙述当然是有点像神话故事，很美的故事了。这个在人们睡觉时，神打仗，神跟神打架，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当然真天主一定可以打败一切这些小小的这个偶像啊，这个鱼，那把那鱼手啊、鱼头都打断掉了。他们而且这个鱼像，这个邪神像也会俯伏朝拜天主。本来是一个记号，本来是要告诉这个培勒斯特人或阿士多德人，你们的神是不行的，赶快归正，要相信真天主能力，但是没有成功。好，那么接着经文说，因此呢，达贡的司祭和进到达贡庙人都不敢再踏进这个庙的门槛，直到今天。这个今天当然是指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那一天啊，不是我们这个2009年12月5号，不是的哈，是这个要能够分一下，好不好？分一下，当时写作的人他们那个今天里面，好，这是非常有趣的叙述。达贡的神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雕像，鱼的雕像，现在却叠在约柜前。那么我们也曾经跟各位提醒过，阅读旧约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很多重复的现象啊。我们其实发现了天主再一次的显现他的伟大，所有的神明都在他面前都会被打败，都必须伏地叩首。我们在出埃及的故事已经讲过了十灾害，一样的，这故事继续在这边发生了。这些邪神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跟天主对抗的。以色列人在天主带领下多年的行动当中，天主一而再再而三无数次的证明这一点。所以以色列天主他显示，那么只有亚威就他自己是唯一的真神。我们看见了，那么培勒色人的神呢，这个达贡神在约柜前那么显示真的彻底被打败，不但叩头在地，还被肢解啊，这五马分尸的样子啊，非常惨的一个情况，描述是非常生动的。那这个事件当然让培勒色人很苦恼，怎么办呢？他们决定把约柜赶走，把约柜快快的移出这个庙吧，赶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就把约柜送到加特去。可是呢，约柜所到之处，人们都受到处罚，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最后他们要想办法。第五章十一节说，他们就派人召集培勒瑟特所有的酋长说，你们把以色列的天主的约柜送走，送回原处吧，免得杀害我们和我们的百姓，因为呢，全城的人死的太多了，天主的手重重的压制了那个地方。好，这边是很清楚的说哈，天主的力量。那么接着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说，上主的约柜在了培勒瑟特地方一待待了7个月啊。那么当时呢，培勒瑟特区域到处都发生瘟疫，人们都长了毒疮，他们就不得不想到底该怎么样处理这个约柜啊。他们就是去求神问卜啊，他们的占卜者说要把这个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用牛车送回去。 然后呢不能够这么样子送回去了，要恭恭敬敬的带上贡物送回去，那表达什么呀？他们的尊敬。他们带上的赎罪的礼品是五个金犊窗像和五个金属像。那其实啊，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基本上是他们的，在他们的理解里面，他们的宗教传统理解里，当然这是用宗教的解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他们身上长了毒疮，他们就要送类似的疮送回去。还记得这个在户籍记里面，人们被蛇咬死时，那么天主叫梅瑟立一个铜蛇啊，类似的这个宗教的现象。他们相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身上出现了瘟疫和毒疮。要把这个瘟疫啊，产生瘟疫是老鼠嘛啊，制造金属像，制造这个毒疮像送回去，当然是要用黄金来做金的。表达什么呢？整个的行动所表达的是悔改和赎罪。他们承认，他们承认抢了以色列的约柜是错误的，他们愿意透过这个赎罪的方法表达和这个约柜再也没有关系了，没有关联，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接着叙述，那约柜呢被送到了什么克里亚特耶阿林的地方，这是一个小城市，离这个耶路撒冷不远啊，城市。后来如果说我们朝圣的时候可以去，那在今天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恭敬圣母的圣堂啊，有时候我们朝圣的时候呢可以去看看。好，那么接着呢，第七章的第三节，那么撒母耳在这个事件之后对以色列子民做了一个教导。他说，如果你们全心归向上主，如果以色列全家，如果你们全心归向上主，就该将外邦的神由你们中间铲除，一心归向上主，唯独侍奉上主，他必由培勒色特人手中解救你们。那么以色列子民就铲除了巴尔跟阿斯托勒特，就唯独侍奉了上主。那么接着呢，第十五节说，那么当时撒母耳一生啊，一生都做了以色列的民长，感觉上又是一个 happy ending， 对不对啊？赞美天主就完了。我们知道故事没那么简单啊，记得这个铁狮玉玲珑的口头禅，对不对？故事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的确还要继续的发展哈。我们看到了，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如果这些人真的都这么好好的过的话，就完了。但是人，人，你跟我都是人，我们有经验，我们不会奇怪我们的老祖先们他们怎么样活的，他们总是善变的。好，我们接着进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章啊，讲述旧约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转折。我们在这个叙述阅读旧约时哈，阅读圣经时候要特别注意，有些章节是有关键意义的啊，这些特殊章节，就我刚刚跟你们说的，拿笔给它画起来，画八条线也不嫌多。就是跟各位再一次的提醒啊，读圣经啊，你要注意这些关键的部分啊，其他的一些细节哈、啊，不重要的东西就算了啊，不用去太花脑筋去想它。这整个历史，我们说转捩点，转捩点，这是一个啊，你可以发现，注意这些转捩点，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特殊转捩点，我们就会发现那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带领我们的痕迹。好，我们看这边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哈、啊，他说。我们这边注意这个关键的章节，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内容的话，就会发现以色列救恩故事里面会最关键重大的改变。这边呢，第八章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开始要求君王，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色列子民就开始要求君王，要求一个国王，要求君王有什么不对？我们大概问，国王很好啊，没什么不好的。我常跟别人说，我说我对于这个一般的人说的民主啊是普世价值，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民主一定要是普世价值？我们实际上看见很多地方不民主过得很开心的啊，我觉得某个地方它可以用民主是好东西，教会也不是一个民主的，至少不是绝对的民主，主教不是各位投票选出来的，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很多话，我们从他讲的时候稍微想想看，不要什么话都照单全收，我们就被洗脑了。想想看，那么就是问，有国王很好啊，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好？圣经里面讲的原因，因为呢，他们要求君王的理由有问题。问题是他们要求一个国王的理由，那么他们要求的君王如果是为了更好的侍奉天主，当然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怎么样，要跟别的民族一样，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记得我们中国历史也有嘛，清朝是全盘西化，一样的，对不对？你把这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一下子否定掉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健康的想法。我们当然相当程度需要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的引导，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下子把传统的固有的文化就通通否定掉，说全盘西化就好了，或者历史里面也独尊什么独尊儒术或独尊佛教，那都是不对的。这个要注意到，如果理由有问题，那需要继续的想。那我们这边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在户籍记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我们还记得梅瑟其实就已经预言过了啊，天主呢将要给以色列子民产生一个君王。我们在户籍记结尾时候跟各位简单的提到一点生命记的内容，希望各位还记得哈。那么在生命记里面，在户籍记的结尾里面，那么梅瑟已经预言了天主要给以色列人民产生一个君王。那么现在呢，梅瑟的预言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就要开始实现了。我们要看的是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求君王？好，直到这个时刻他们还没有国王，他们现在要求一个君王。我们在看到这个圣经内容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反省啊，非常简单的反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君王的，我们的内心里面要问的是，我们所求的是一个真正的王呢，还是一个偶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愿望，我们渴望对某些人效忠的，我们有这么一个对于国王的需求的。我们简单说，我们有很多崇拜的对象，我们内心希望有一个比我们大一点的东西或者人物。我们希望，如果大家够诚实，应该会发现内心里面的渴望。我是很惊讶，王建民回来度假，对不对？连他爆料片都可以上新闻，对不对？大家要看，对不对？大家愿意看，对不对？120秒啊，就完成了，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一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母亲，大家都只学60秒而已，我猜了，对不对？只是我拿这个当比喻来说，我对王建民没什么意见的，我也很喜欢他，没什么意见。我只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够诚实，想一想我们内心，我们都有这么渴望的。那么旧约的故事里面的确产生了忠贞的王国，这王国是达味建立的，达味建立的王国。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今天的文化当中，我们建立了许多不同的、错误的、荒谬的、虚假的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英雄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啊有一个可以效忠的对象。十几年前，如果没有记错，1997年9月初，一个人车祸死在一个隧道里面，是谁？你们很熟悉啊，呆了，没人把他忘掉啊，到今天还活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戴安娜王妃，哎呦，他哪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对他也没有意见，我只是问啊，他哪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在生活上面里面？也很惊讶，对不对？很惊讶，对不对？同一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德勒莎姆姆，可是当天的新闻里面报道多的是王妃，那很惊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这课堂上啊，跟各位分享我的根本的信念，也许各位不同意，但是我这边必须要说的是啊，王建民不是国王，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王，阿妹也不是。就算他身上带着玫瑰店去唱歌也不是，周杰伦也不是，
今天可能流行代理人，是不是啊？
都不是，阿扁马英九也不是，这些什么几大天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王。当然我们不要扩大，我也没什么这个反家的情绪，没有，我只帮各位想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些经验帮助我们去想，我们其实渴望有一个王的，我们内心真的渴望。那不要忘了，我们有啊，我们有王，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啊，有这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应该唯独朝拜他，唯独朝拜天主啊，必须的。我昨天啊，就是回家里面到的比较早嘛，我妈妈急着出门，我到哪去啊？还参加这个圣体降服？哎呦，我们这个小村庄还有圣体降服啊，这个神父真是好。我当然跟着去啊，我说不得了的一个小小事情啊，那我觉得好重要啊。神父在那边，意大利人中文还不太好啊，那么带了几个老妈妈在一起去朝拜圣体。他中文不好的情况之下，尽他的能力帮忙大家相信，在耶稣前啊，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朝拜他。就他做他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神父很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王啊。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我刚才所谓的为什么不对，因为他的要求的理由不对。第八章一到五节，撒母耳记上说了啊，看看民众怎么说的话。撒母耳在年老的时候呢，立他的两个儿子作为以色列的民长，长子名叫约厄尔，次子名叫阿皮亚，同在贝尔瑟巴做民长。但是他这两个儿子不走他所走的路，却贪图厚利，接受贿赂，歪曲正理。你看撒母耳这么好哈，他的儿子跟他的师父的儿子，赶快呢，你很惊讶对不对？都是司机啊。所以以色列的众长老就联合起来往拉玛去见撒母耳，说看呐、啊，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们不走你所走的路，如今请你同我们，给我们立一个君王治理我们，如同各国一样，如同各国一样。这是以色列子民要求君王的理由，他们希望和别的国家一样，意思是他们愿意做其他国家所做的事，他们愿意按照其他人民的方式来生活。这个要求是有问题的，他本来是天主的选民，他本来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本来有他们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现在呢，这个要求让撒母耳非常的苦恼啊，非常的不开心，他就去求天主。那么天主对撒母耳呢说了天主所给的答复，我们看看经文怎么样叙述的，非常有趣的。那么看见这段经文显示天主真的跟人不一样啊。第七节继续说，上主对撒母耳说，凡是民众向你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从，因为呢你都要听从，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自从我领他们出离埃及直到今天，凡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抛弃我而侍奉别的神，他们现在也这样来对待你，好吧，你就听从他们吧，听从他们的要求。但是呢，必须警告他们，要他们明白啊，那个要统治他们的君王将享有的权利。好，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说，请你给我们一个君王。可撒母耳呢，他知道只有天主是唯一的王，天主愿意自己当以色列子民的君王。可这个时刻呢，天主却有了另外的方式介入，他告诉撒母耳，你知道啊，你知道我是人民的君王，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君王。可是现在人民呢还没有这么成熟，人民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还不愿意在我面前俯伏朝拜我是唯一的王。好吧，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别的王，让他们看看啊，选了王，按他们的心愿，有了王会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这边好像是天主在调整他自己。 天主调整自己，包容了人民的软弱，天主自己愿意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呢，人民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接受天主做唯一的王，所以天主就屈就百姓的需求，赏给他们一个世上的国王。现在我们可以说，天主自愿放弃国王的地位，赏给他们一个王。可是呢，天主目前给了以色列子民所要的，但是后来呢，天主要告诉他们，你们会自己尝到有国王的后果，同时会认识天主真正要实现自己是君王。大概在这个事件一千年之后啊，撒母耳事件一千年之后呢，那么天主自己的儿子来了，我们在降临期里面，我们期待这位王啊，耶稣基督以婴儿的形态进到了人类的历史，告诉人他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读到腓立伯书所讲的话，以后呢，凡是听见他名字的人，无不屈膝叩拜，所有诚实都要承认他是主。而且我们记得福音的叙述，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所刻的罪状牌什么呢？拉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所以呢，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等一下，那么天主要实现他真正做王，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目前眼前以色列子民没有准备好接受天主做王，天主让以色列子民慢慢的继续的成长，那天主要让他的儿子来，让他的儿子呢牺牲自己的性命，让人看见天主只是唯一的王。我们的后来，我们的救恩故事后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还需要点时间，需要一点耐心啊。我们这边要休息一下。